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在讲的圣喜圣事之后，这两课我们要讲另一件圣事，就是坚贞圣事。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们先来听听教会法879条对坚贞圣事的描绘。
坚贞圣事赋予神印，借此以灵洗的人继续走基督信徒已开始的途径，因圣神的恩惠而富有，与教会更密切的结合，坚强领受的人，更强烈的要求他们以言行做基督的见证人，宣扬并维护信仰。
首先我们先看借此的意思是指什么。中文翻译说，坚贞圣事赋予神印，借此以灵洗的人继续走基督信徒已开始的途径。听起来借此这两个字给人的印象是借着神印，不过原文的意思是借着圣事，而不是指神印。因为原文用了两次代名词他，这两个拉丁文的他都是中性的，而拉丁文的圣事这个字也是中性的，但是神印却是阳性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下。
神父，看来研究法律，拉丁文还是不可缺少的。
是啊，因为法律本身以及解释教律的法令都是以拉丁文颁布的。好，在澄清了借此的意思之后，接下来要解释的是下一句话，就是以灵洗的人继续走基督信徒已开始的途径。这里已开始的原文是名词入门，这是一个专有名词。教会法842条第二项这样说，
圣喜、坚贞和圣体圣事彼此密切结合，共同成为度基督信徒完整生活所需要的入门圣事。
所以接上一句话应该说，借着圣事以灵洗的人继续走基督信徒入门的途径。
神父，可是人不是在圣喜圣事中已经入门领受了圣神吗？为什么说坚贞圣事是入门圣事呢？
不错，圣喜圣事带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，就是天主圣神。不过这好像是婴儿的诞生，而坚贞圣事是说这新生命已经长大了。当人在小孩子的时候只会接受，可是当他长大以后就慢慢的会付出给予了。所以坚贞圣事就如同教会法879条最后一句话说的，更强烈的要求领了坚贞圣事的人做基督的见证，去宣扬信仰。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，坚贞圣事就像是古代的冠礼，冠就是帽子的冠。在《礼记·曲礼》记载，男子年20成人行加冠之礼，行过冠礼的男子他有一种不同的地位和身份，意思是说这个人是可以负责的成年人了。由此可见，冠礼是一个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谁也不能两次过20岁啊。
神父，我觉得冠礼的比方很能帮助我们了解坚贞圣事。请问坚贞圣事给信友什么身份和地位呢？
坚贞圣事也赋给人一种地位，一种身份，而在灵魂上就是神印。为这个缘故，坚贞也只能领一次。此外，坚贞带给人的是一个使命，就是会负责的把基督的爱传播到人间，帮助人去实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而完成这项使命的就是天主圣神的恩宠。因此教会法879条才说，因圣神的恩惠而富有。
神父，这么说坚贞圣事中天主圣神和我们关系是要进一步咯，圣喜圣事中他给我们新生命，现在是给我们完成成年人的使命的恩宠。
是的，的确是这样。这也让我们多体会因圣神的恩惠而富有这句话是多么的丰富。
神父，在教会法上好像还说，借坚贞圣事使已经领洗的人与教会更密切的结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也和入门这个名词有关系。没有领坚贞圣事之前，我们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的进入教会之门。
这是说领了坚贞圣事后才算完全进入教会的门咯。
这可以用另一种观点来讲，就是教会是一个大家庭。在一个家庭里，小孩子算不算成员呢？当然算。大人是不是成员呢？也是。但是大人小孩两种家庭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别呢？有。我们可以说小孩子还不是具备完全资格的成员，而大人已经具备了。
神父，按照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的观念，还没有领坚贞圣事的教友还不是具备完全资格的成员咯。
不错，领了洗而未领坚贞的，用我们上面讲的观礼的比方来说，就是信仰未成年的人。领了坚贞就是在教会大家庭内成了有完全资格的成员，因此和教会也有了更密切的关系。
这样看来，坚贞圣事真是很重要的圣事，必须好好的准备。
不错，过去也许我们不够重视坚贞圣事，特别是在过去的时候，成年人皈依天主教时，圣喜、坚贞、圣体圣事是分开来领的。在神父复洗之后，要等有一天主教到这个村庄来，或到这个堂区来，才召集领洗而没有领坚贞的教友来听道理，再由主教手中领坚贞。
神父，如果从小就领洗的教友以后搬了家，就可能失去领坚贞的机会咯。
的确有这种情形。有的时候领过洗的人离开堂区，或者是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就失去了领坚贞圣事的机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遇到一些教友参加感恩祭领圣体好几年了，经过仔细问过之后会发现他还没有领坚贞。今天已经没有这种麻烦了。当成年人皈依天主教的时候，如果没有重大理由，一定要在领圣喜圣事时同时也领坚贞和圣体圣事。教会法866条说，
领受洗礼的成年人除有严重理由受阻外，应在领洗后立刻领坚贞，参与弥撒并领圣体。
神父，这样按照新的教会法，现在成年人领洗时同时领监证和圣体圣事，这已经是规定了。
是的，现在成年人一皈依天主教时一起领三件入门圣事，这是规则，只领圣洗是例外，是出规，必须有严重的理由才准许分开来。
那么小孩子领洗时也是一样吗？或者在几岁的时候才能领监证圣事呢？
因为监证圣事是信仰中成年的圣事，小孩子还没有能力实现监证圣事所赋给他的使命，所以小孩领洗时不同时领监证圣事。这一点只要我们打开圣经，耶稣基督也是由小孩子到成年，至少由外面看他也经过一个观礼。首先在我们念的信经中有一句话说，我信耶稣基督因圣神有童真圣母玛利亚降生，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34-35节记载的。
玛利亚向天使说，这事怎能成就，因为我不认识男人。天使答复他说，圣神要临于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，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。
以后基督开始公开的传扬福音生活时，马窦、马尔谷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受洗时的情景。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圣经章节，马窦福音第三章13-17节这样描写说，
那时耶稣由加里勒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，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，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，而你却来救我吗？耶稣回答他说，你暂且容许吧，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意。于是若翰就容许了他。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，忽然天为他开了，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，又有声音由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
对观福音都记载耶稣受洗时圣神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，而若望福音虽然不提基督受洗，只说若翰的见证，可是也提到圣神降在基督身上。若望福音第一章33节，若翰说，
那派遣我来以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身上，这人就是那位要以圣神施洗的人。
这里说的非常重要，因为他说基督最大的使命是要以圣神施洗，换句话说，基督最大的使命就是把圣神赐给人，使人成为天主的子女，获得新生命。而基督获得这样的使命也经过一个礼仪，就是圣神降到他身上。 虽然道成人身的基督在他降孕时已经充满圣神，可是四部福音还是记载了，在基督开始公开生活时，圣神降临到他身上。
神父，若望福音里说，基督的使命是要以圣神施洗，这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？
宗徒大事录第一章记载，基督升天前对门徒说，
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，但不多几天以后，你们要因圣神受洗。
耶稣说的就是指五旬节那天，门徒们要领受圣神，接受冠礼，而且立刻实践传扬福音的使命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不难看出，教会法879条中对兼证圣事所描写的，做基督的见证人，宣扬并维护信仰。这句话多么精简而中肯，又深具圣经的意义。
神父，既然兼证圣事的意义如此的深远，这么重要，我们要如何准备教友领受这件圣事呢？
我们准备教友领兼证圣事时，也要由圣经来讲，使人看出这件圣事的美及重要性。比方基督自己也公开说，是圣神给了他使命。路加福音第四章18-19节，耶稣借以撒以亚先知的话说，
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，因为他给我付了油，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，向俘虏宣告释放，向盲者宣告复明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宣布上主恩慈之年。
基督的使命最后的实践，是在他光荣复活后，光荣地进入天主的幸福，而这也是由圣神完成的。我们作为基督信徒的，借着基督的复活，也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，这同样的是由圣神完成的。正如罗马书第八章11节保禄所说的，
如果那是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神住在你们内，那么那是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，也必要借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，使你们有死的身体复活。
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天主保佑。